TFM IR秀，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TFM IR秀，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 Alina。 随着社交平台的普及呢，使用者不仅在增多，其实年龄我们也会发现到不断的在降低。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呢，还有色情内容的贴文呢，或者视频，对于年轻一代的影响呢，变得越来越大。然而，如果我们不能让这些小朋友们呢，从小就接受正确的性教育，将来可能会发生一些无法弥补的情况。在含蓄的东方社会，由于我们很少会有机会接触相关的性知识，不论是在网络上面还是现实当中呢，性教育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为了要深入探讨这个课题， TFM IR秀呢邀请到了注册与职业咨询心理师林明生老师，与我们分享他的一些观点。早安，林明生老师。
早安。
明生老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性教育应该从几岁开始？应该要怎么样正确的去灌输科学的性教育和性别教育呢？这两者的差别在哪里？
哎，那好，这是一个好问题。那很多家长呢会很疑惑，也很担心说，哎呀，我现在跟孩子讲这些性教育的东西，会不会不讲还好，讲了就挑起他们的好奇心，或者又担心说，哎，讲的内容呢，会不会讲的对错这类的思考。我们来这样子回答哈，如果你把性教育呢看成就是一个性爱啊、接吻啊、传宗接代性关系，那可能你就觉得说啊，那应该到了中学吧比较适合。但如果从广义的性教育来说呢，包括从孩子三四岁的时候，我们开始让他看到了男生女生的一个生理构造的不同，彼此的尊重，身体的界限在哪里，以及呢，不管多熟悉的人都不能碰我们的胸部，碰我们的下体。那这个呢，就很明显了，显然就必须要从孩子开始三四岁的时候，我们就要给他一个性教育、自我照顾、两性尊重以及尊重他人的一个部分开始着手。我想回答这问题啊，已经是可以很明显的让听众朋友们知道了。其实性教育呢，真的是从孩子可以牙牙学语呢，帮孩子冲凉的时候呢，就可以开始了，给孩子知道哈，说，哎，你看，这是男生哈，小便生殖器，那一般你们小的时候呢，开始都是爸爸妈妈帮你们冲凉的，那现在你们可以自己冲凉了，这些都是你们自己在清理的部分。不管是爷爷奶奶或者多熟悉的安哥安弟，这些都不可以触碰你们的生殖器了。连医生呢，要看你们的身体，都要有护士在旁边的，他医生才可以触碰的。这些都可以给孩子从三四岁就开始了。
所以其实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都用这种有色的眼睛去看待这个性教育，但是明生老师已经很明确的说出来了，我们这种两性的尊重呢，要怎么样学会呢？那就是从小可能三四岁啊，小朋友开始会牙牙学语的时候呢，就应该要好好的学习。
TFM IR秀和你一起畅聊城中热门话题，赶紧 WhatsApp 到013-837-1027讨论吧。
TFM，
那明生老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很多父母常常会因为孩子提出的一些性疑问呢，而感到无言以对的。那么作为父母应该如何回答呢？比方说我们最常听见的问题就是，哎，我是怎么来的？
好，这好也是一个笑话哈。所以呢，笑话里边的版本是小明问妈妈，哎，妈妈我是怎么来的？妈妈就支支吾吾的很难回答，最后就唐托说，哎，去问你爸爸吧。小明就急得哭了起来，说，哦，我的隔壁的朋友都说他是从西马来的，那到底我是从哪里来？好，我们从这个笑话呢来开始来一个解答哈。其实在回答孩子可能问得比较直接，可能孩子会问我说，哎，老师，到底什么是梦遗啊？梦遗是怎么回事啊？女生有没有梦遗？那这类名词呢，哎，我们就要赞赏孩子了，哎，你说得很棒，你用的是一个很正确的名词。所以一般上呢，如果父母要跟孩子回答这类问题的时候，第一个准则，我们要用正确的一个术语啊，包括说就称为啊，那是生殖器，就不要说啊，就那个地方啊，就那个地方，这样子反而会更加呢模糊暧昧。除了用正确的一个术语呢，第二，我们要确定哈，哎，孩子他问这问题，他背后的好奇，他的需要是什么？比如说，你可以跟中学生讲啊，人是怎么来的？就是精虫跟卵子的结合啊，然后它形成了胚胎。那中学生可能可以收得到，但如果你跟小学三年级以下九岁讲这个问题呢，他只会很模糊。不妨就回答他，哎，那是妈妈生下来的啊。那如果孩子还好奇问，我怎么会从我从你那里生出来的呢？啊，这时候你就可以透过一些科技频道，或者你可以找 YouTube 的一些大学，他们有拍成像漫画版本的。就我们在性教育的鼓励啊，孩子如果真的是十岁以前的， 千千万万不要给他看实体的、实影的，啊，不要看真人版的，而是都要看卡通版的。那有卡通版，他就可以知道说，哦，啊，精虫呢跟卵子的结合会在子宫里边慢慢形成一个 baby，而且还有一些比较轻快哈，比较柔色一些颜色，让孩子理解到人是怎么来的。包括说，也可以从其他动物，比如说小狗狗啊、小猫啊、哺乳动物呢，是怎么样的受精形成了胚胎啊生出来的，所以可以扩展，从他对人的好奇可以扩展到哦，原来哺乳类都是这么来的，甚至你可以延伸学习卵生类呢是怎么来的，那变成让孩子呢从可能纯粹对性的好奇，变成可以拓展他的一个学问。
那林明胜老师，我非常好奇，这就是所谓的这个很别人常说的科学的性教育吗？
其实科学这名词哈，它真的很强调，就是说，哎，它是客观性的事实，普世的一个标准啊，而且不是以个人的一个说法来说的。那么，有些生理的构造，生理的一个，比如经期呀、那个排卵期呀、乳房的构造啊，这些我们都可以很科学的回答。
嗯，明白明白。我觉得父母呢，真的是要认真的去回答每一个孩子所提出来的这个性疑问，而且呢，是要用正确的方式去回答的。包括说，很像刚才明胜老师所说的，就是用一些真正的这个科学用词啊，或者是可以用科学的性教育这个方面呢，去教导好孩子。
TFM 阿秀，今天要问些什么呢？
TFM 阿秀，Good morning，你好，我是 Lina。这个小时依然有林明胜老师来和我们聊一聊，父母应该如何去正确的教育孩子关于身体边界的这个问题，以更好的保护自己和避免侵犯他人呢？
一般上哈，我们在小学里边呢，我们会以一个红绿灯的一个比喻来让孩子理解哈身体的自我照顾和保护的一个界限。比如说，我们说，哎，我们在红绿灯哈，交通灯，我们看到了橙灯就要放慢速度了，准备停下来，红灯就要停了。那这是一个交通规则嘛？那绿灯就可以正常行驶。所以在我们的东方文化哈，一般上呢，我们如果是好朋友啊，我们可以拍拍肩膀。或者我们握手，那个是正常的。但是不熟悉的人呢，其实我们连去握手呢，都要得到对方的同意的。所以在西方社会里边呢，如果女士没有先伸出手呢，男士如果主动先伸手，其实那是不礼貌的行为。这个我们都可以给孩子知道。那么回到一个身体的红绿灯呢，我们去跟孩子说了。那如果我们比较熟悉的朋友，我们可以搂着他的背啊，我们可以搂着他的肩膀或搂着他的腰啊，这个已经是橙灯，因为你们熟悉，你允许可以。但即使你们认识是同学，如果对方觉得不舒服，他告诉你：“哎，我比较不喜欢你这样搂着我哈，我觉得很不舒服。那请你不要搂我好吗？”当他有这样的表示呢，请记得他已经在释放很明确的一个信息了。那我们就不可以是同学啊，搂一下抱一下又怎么样啊？你又不是没有给你的男朋友抱过，或者你又不是没有给你的女朋友抱过，这些是不可以的。因为马来西亚已经立法了哈，不管是行为或语言上，对方呢只要告诉你他觉得是不舒服的一个性暗示或者性接触或者性语言的挑逗呢，他只要提出来，如果你继续的做，只要有证人呢，那可以被告上法庭的，这是已经是一个性的保护了。所以从这边呢，回到孩子的部分，那红灯是什么呢？红灯是，不管是多熟悉的人哈，都不可以触碰你的乳房啊、你的臀部啊，或者你的生殖器哈，所以这些是绝对不行的。这个就跟孩子很明显的说明，包括我们要尊重哈，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所以我们跟孩子说，哎，你看呐，刚才我们可以说，哎，好朋友啊，可以抱来抱去呀，但是如果对友族呢，我们也记得哈，对马来同胞，我们不要触碰他们的头，因为对他们来说，哎，这个也是文化上的一个禁忌。这些等等，我们都会摆在性教育里边呢，顺带的跟孩子提一提。刚才也提到那个身体边界，性别教育就是特别，我们要让哈小学大概大班五六年级11岁、12岁的孩子知道哈，这时候班上同学会注意到，哎，有时候身体会不舒服啊，有的就窃窃私语说，哎，你看他今天有带面包来，哎，哇，他今天有带白布来，那么就啊，不不不，你们说的是不是叫卫生棉？所以我们就会跟孩子说了。哎，卫生棉哈，是因为女生有来月经，甚至我们会跟孩子说哈，如果女生没有来月经呢，这世界这地球就没有人类了。所以来月经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 我们有这样的铺陈之后呢，我们就会说了啊，因为女性呢一出生，她的两个卵子就开始就有这个构造功能。等到她发育的时候呢，每28天就左边卵子会释放一个卵子啊，如果没有受精行为呢，它就会脱落。那形成在子宫壁呢，因为增厚没有受精脱落的时候就变成精血，所以呢就等于是一个我们常说的 DLAM。我们说的床垫，所以呢，就让那个婴儿可以在里边形成胚胎。所以我们就告诉孩子说了，就因为有女生你看这是男生所感受不到的。那有时候他们会吃到冷的啊，或者会身体不舒服、腰酸啊，甚至经痛啊，这些都是男生这一辈子没办法体验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去笑因为如果您母亲没有来经期，今天我见不到你。如果我们人类社会女性不会来经期。那人类也不能繁殖，包括也要带孩子去看到乳房，甚至我们发现有的中学生呢，男士们或者甚至女生们会拉那个肩带，就从后面好像弹簧那样啪，哇，有的女生就那边很生气，有的在那边还在那边笑，变成这样的一个回应呢，就会刺激那个行为的继续加深，反而就要严厉的制止。我说这个行为是非常不尊重女性的，乳房的构造呢，本身就是在。它有分娩之后它有那个有孩子之后呢，那是提供孩子还没有牙齿唯一的营养来源那个是乳汁，那个是喂母乳，它有这个构造。我们身体的每一个构造都有它的功能，唯一没有功能的就退化了，叫做盲肠其实每一个身体的器官构造都有它的功能。但女性跟我们不一样，就是她们的天职生下孩子，她们要哺乳那个婴儿，所以必须要有母乳。乳房的构造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为了呢，美观不要下垂甚至晃动的不舒服所以就发明了内衣。所以如果同学们就因为这样子觉得，男生没有，女生有，好奇或者是顽皮来去拨弄女生的内衣，那是不止非常不尊重而且已经是侵犯的行为了。决定权在于女生，女生一定要严厉的提出，不可以这样弄，你再这样弄我，我一定报告老师。那如果她再做第二次的话呢？你同学一定要报告去班主任，甚至班主任如果忙了，忘了处理，你一定要报上训导处那边，这样的行为呢，就可以被制止掉。这是我想趁这个电台节目呢，也顺带提出来。
对，所以很多女生呢，可能就是不晓得这个身体的边界在哪里的，就不晓得其实这个行为呢是属于侵犯了，而且呢也是不尊重女性的一个做法。所以呢，也是鼓励所有的女生啊，如果发生到就是有这样子的行为的时候，真的就要马上开口制止她。那当然，现在这个社会呢，不只是女性哦会受到这些性威胁啦，还是怎么样的，男性呢依然也会受到一些可能非礼还是怎么样的。所以呢，真的一旦遇到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呢，一定要上相关当局，或者是一些，比方说，如果在学校的话，肯定就是要找校长或者训导主任呢，去报告这件事情，让这件事情呢，不要继续延续下去。所以性教育呢，一直以来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除了可以保护自己呢，也可以避免就是侵犯他人。然后呢，两性呢，我们都能够取得一个尊重。
TFM IRCU 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在结束这个访问之前，林明生老师有什么想要呼吁或是补充的吗？
那趁这个节目的一个方便我想提出给听众朋友们思考。那我先说明这是价值观问题，这个没有标准答案的。你会认为说，孩子发生性行为一定要是在结婚以后吗？有的觉得说，对，一定要结婚之后才可以有性行为，这个真的是很好的一个道德教育。但是以现在的青少年来说呢？往往就因为视听媒体的方便，刚才伊琳娜也说了，包括孩子用手机看小说、看电影常常都有插播一些比较色情或者是一些交友广告。那变成说，实际上呢，我们知道说这是一个理想，但这个理想跟现实之间呢，往往会有些冲突的。在我们为了预防就婚前性行为之后而形成的怀孕。或者怀孕之后呢，变成弃婴，变成无国界的一个孩子的问题。所以我们在中学里边，我们会跟孩子说如果你能够把保留留给跟你自己结婚了这个我们觉得太棒太美了。当然，如果你真的你自己本身也成年了，你也同意发生婚前性行为，那请你一定一定要记得做好保护，包括避孕措施、保险套措施等等。我们除了告诉孩子怀孕的风险， 我们会告诉孩子哈，就性病的一个危机。那我必须很坦白的跟听众朋友说，我们都很期待哈，孩子真的就是能够有被祝福了、结婚了才有性行为。但实际上呢，这是非常挑战的。在现在的时代哈，非统计数字哈，就以我自己的辅导经验呢，我看到的是80%以上哈，都是有婚前性经验或者有婚前性行为的。那这时候我们更要教育孩子哈，除了避孕，就是避免哈所谓性病感染的问题啊，这是我最后想补充的。
是，其实我们在现在这个社会呢，能够接触到的这个资讯真的太多太多的。那如果你没有办法就去好好的去吸取这些正确的性教育的话，很有可能呢就会被这些一些不好的一些资讯呢所影响到了。那我们自己本身呢，真的是要懂得如何的去爱自己，我们爱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要爱我们自己，就是懂得去尊重别人呢，也去尊重自己。所以在这里呢，非常感谢明生老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谢谢明生老师。
好，谢谢 Elena，谢谢各位听众朋友。